在看顾我们，主啊，虽然我们有时候有软弱，主啊，虽然有时候我们疲乏，主啊，但愿意，主啊，你常常提醒我们做一个数算你恩典的人，主啊，因为我们心里边深深的相信你一直在看顾我们。我们把今天以下的时间恭敬仰望在你的手里，求你与我们同在，求你向我们的心里边说话。我们这样子祷告和感恩祈求，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弟兄姐妹平安。我想到在几个月之前，我们的团契在查加拉太书啊，我们查到加拉太书第四章的时候，有这个讲到两个妇人的预表哈，两个妇人就是夏甲和撒拉的预表，其中有一句话说把使女和他的儿子赶出去。我记得在查到这一段的时候，有位弟兄就分享哈，他言下之意他是蛮为夏甲打抱不平的。那我想一想之后，我觉得也难怪，我也不怪这位弟兄啊，因为我们的人呢，常常把我们自己想成一个很公义的人啊，我们路见不平就要拔刀相助哈，我们想我们自己是一个非常公平的、公正的审判官，那我们就凭我们的自己的经验。和我们对一件事情的看法和印象呢，来为我们认为不公平的事情来伸冤。可是呢，我们有没有想到哈，其实有很多人就是利用我们人这种的心态，在一件好像有纷争的事情上面扮演一个受害者的身份，来争取我们的同情。我们不要讲太远的例子啊，我们就想到这个礼拜三这个八号提案被否决了，我觉得这整个的八号提案里边，我就可以看到人心有这样的心态哈。第一个，我们想到这个 Judge Walker 哈，他是一个 Federal Judge， 他的职责就是一个法官，可是你在看读他的判决书的内容的时候，他基本上也是用他的经验和他的一个想法来为他认为一个不公平的事情来伸张这个正义。那为什么他有这种想法呢？我想也是因为这样子哈。其实我们看这个整个美国这个同性恋的争议的问题，这些同性恋者他们扮演的就是一个受逼迫人的一个角色，他们说要公平，他们要说要人权，他们就是扮演我是一个受害者。那我们的这些很多的选民呢，或者很多的大众的意见呢，就跟着他们跑，好像是我们很多，尤其是在我们下一代的年轻人，你觉得这件事情好像是这个公平的角度来看啊，但是我们常常忽略了用神的眼光、用真理的角度来看整个的事情。我们今天不是来讲八号提案的，今天我们想想就举一个例子，这个例子呢就是夏甲被赶出家门这件事情，来看看神到底来怎么样来看这件事情，神要怎么样处理一件事情不太容易处理的事情，好像人看起来是一件很不公平的事情。我们今天的经文是在创世纪21章8到20节，21章8到20节，经文比较长，我们先打开这段的圣经，我想我们不一次把它念完，我们就一段一段的念，然后来思想整个这个故事的背景和我们要从里面得到一些什么属灵上的教训。我们先来看8节到10节，我念给大家听。孩子渐长就断了奶，以撒断奶的日子，亚伯拉罕摆设丰盛的宴席。当时撒拉看到夏甲人埃及人夏甲给亚伯拉罕所生的儿子嬉笑，就对亚伯拉罕说，你把这使女和他的儿子赶出去，因为这使女的儿子不可以与我的儿子撒拉一同以撒一同承受产业。好，在8节到10节我们就看到这里边的一个很这个段故事很重要的一个人物，就是撒拉哈。撒拉容不下夏甲和他的儿子以实玛利， 撒拉为什么要这样子做？哦，其实非常的明显，我们一看就可以参知道出来，因为他这边讲得很清楚哦，这使女的儿子不可与和我的儿子以撒一同承受产业。好像撒拉在这边是来为了保护他亲生的儿子以撒。我们这样子看起来其实非常的简单哦，撒拉就是一个标准母亲的保护的儿子的心态，哦，这个好像是有点自私，可是也是非常的人性，哦，但是呢我们不管是怎么样，但是这边带来一个属灵的一个原则，这个属灵的原则是什么呢？就是使女的儿子不可以与我的儿子一同承受产业。我们想啊，这个我不敢说撒拉在那边有一个很属灵的眼光，看到神的心意就是这样子，撒拉不见得能够完全了解神的心意，但是我们到底下我们马上会看撒拉这句话呢，正好是说到了神的心里边。我们只能说撒拉好像是一个母亲的本能，但是呢神的的确确的借着撒拉的口向亚伯拉罕说话。这个对我们有什么教训呢？我们讲到实际上撒拉讲这句话就是神以前向亚伯拉罕的应许，亚伯拉罕应许有后裔的应许，有地图的应许，后裔的应许就是要神要赐福给神所拣选的那一位后裔。神是一个守信实的神，他承受，他重视他能够承受他应许的人。这个事情不能够以我们常人的心来判断，啊，为什么夏甲好像这么不幸会被赶出去呢？那我们在这中间我们想到了一个属灵的教训，就是说我们要重视我们属灵的环境。我们今天不见得有以斯玛利可以让我们可以赶得出去啊，但是我们要赶出去的东西其实是蛮多的，凡是影响到我们承受神应许的阻碍都是我们应该赶出去的。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来讲啊，我们弟兄姐妹，好些弟兄姐妹最近在买房子啊，你说我们买房子的第一个考虑是什么哈？当然是房价贵不贵啊，当时我们是非常关心的哈。第二个我们常常关心的就是学区好不好啊，但是我们好像很少听过弟兄姐妹讲说离教会近不近。好，其实我觉得离教会近不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属灵的原则，因为我们离教会太远了，我们以后就很容易懒散下来。因为教会是我们一个属灵成长的环境，是我们一个训练我们怎么样承受神给我们应许的，所以这个是很重要啊。那再举个例子，很多有一些弟兄姐妹发现有一阵子不来主日崇拜了，原来是什么？因为小孩要上中文学校，那个中文学校正好时间，要不然就跟主日崇拜一样，要不然就是主日崇拜刚刚完就要上主日学校，就来不及送啊，所以那主日崇拜就干脆迟到，要不然就不来了。我们只知道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不重要的。有些弟兄姐妹上班很辛苦很忙，大家都知道哈，有时候礼拜五晚上不能来了，因为实在是不容易啊，因为上班等到回家的时候已经晚上礼拜五晚上8:30了，来不及来团契了。所以这个也是我们要做一个抉择的，到底是什么重要，是属灵的事情重要呢，还是那些事情重要？圣经上说把他赶出去，圣经上教导我们这个的取舍应该是非常明显。有的时候这些我们是很难做决定的，好像是对我们不方便，对我们的孩子的教育，对我们的事业的发展好像是不公平的，但是圣经说把他赶出去，这个是从以撒的角度来看。我们再继续看11节到13节，亚伯拉罕因他的儿子的缘故很忧愁，神对亚伯拉罕说，你不必为这童子和你的使女忧愁， 凡撒拉对你说的话你都要听从，因为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至于使你的儿子，我也必使他的后裔成立一国，因为他是你所生的。我们看到亚伯拉罕在这件事情上面，他的心里忧愁。你说我读到这边的时候，我蛮同情亚伯拉罕哦。亚伯拉罕实在是处在一个困难的环境之中。我想亚伯拉罕啊，他一个是一个这个大有胸怀的人哦，他一定情愿看到撒拉和夏甲情如姐妹，以斯玛利和以撒情同手足啊。但是就像我们礼拜五晚上的这个专题一样哈，一个很成功有成功事业的男人呢哈，不见得在家里边是一帆风顺的，在他的太太的面前不见得就是一个英雄啊。我们想想看，亚伯拉罕他是一个很有能力，性情个性应该是很开朗的。我们再看创世纪十二章里边，他可以与埃及的法老平起平坐，他可以跟埃及的法老来讲道理，他可以一言不发就率领300个壮丁把他的侄儿罗德救回来，追杀敌人啊，在创世纪十三章里面讲的，非常了不起的一个人物啊。但是现在在家里边的事情的当中呢，他非常的忧愁，他实在是舍不得以斯玛利，他实在是不应该要怎么办啊。但是我们在12节13节，我们就马上看到神就对他的说话。亚伯拉罕这个困境一直要等到神向他说话的时候，他才领会到那个神向他应许的后裔到底是谁，他才能够了解这个后裔的原则，承受这个祝福后裔这个原则到底是多么的重要。我们一方面很羡慕神向亚伯拉罕这个非常细腻的带领啊，好像亚伯拉罕在很困难的环境之中，神就带他出来，神就给他一个解决的方法。但是我们另外一方面也看到呢，啊，在这个14节一开始，我们就看到啊，亚伯拉罕清早起来，我们也看到神有带领，亚伯拉罕有回应，清早起来他就照着做了。弟兄姐妹在读清早起来这句话的时候，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觉得似曾相似的感觉啊？因为马上一段在创世纪22章亚伯拉罕这个献以撒的时候也有同样的一句话，在创世纪22章的第3节啊，同样的也是清早起来。这个故事的背景都非常的类似，这个话也是同样的类似。亚伯拉罕我们都说他是我们信心的父亲，他都是很能够体会神的心肠，都是非常顺服的亚伯拉罕。但是我有时候觉得很好奇哈，这个以撒是亚伯拉罕的心肝宝贝，以斯玛利可能也是他的心肝宝贝，但是以斯玛利跟以撒比起来，我想亚伯拉罕还是比较疼他自己妻子所生的以撒。可是这个亚伯拉罕的心里忧愁呢，在22章在献以撒的时候没有提到。挺奇怪啊，亚伯拉罕为什么在22章的时候没有忧愁，在这个21章的时候他心里忧愁的呢？我们想想看，亚伯拉罕献以撒他的信心是从哪里来的？其实这个答案很简单哈，在希伯来书的11章19节18节19节曾经就是这样子讲哈，因为亚伯拉罕抓紧神的应许说，从以撒生的才要成为你的后裔，这句话就让希伯来书11章19节这样子讲哈，他以为神能够叫人从死里复活， 因为在我们在这边念的这句话哈，十二节的最后一句，从以撒生的才要成为你的后裔，亚伯拉罕听进去了，以撒才是他要承受神给他应许的人。所以在二十二章的时候，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他知道神的这句话绝对不能落空，如果他把以撒献了，以撒如果死的话，神一定要以撒从死里面复活，因为那个是神的应许。你看，一个危机成为了亚伯拉罕在信心上面成长的一个操练。亚伯拉罕抓紧了神的话，所以他在二十二章献以撒的时候，圣经上没有讲他心里难过，他第二天早上出去就做了。他心里边有没有什么挣扎我们不知道，但是至少圣经上没有记载。我们在困难的选择的当中，我们有没有听到神的声音？我们有没有像到圣经里边去找答案？我们有没有静下来来听神的声音？这个我想是亚伯拉罕心里的忧愁，和亚伯拉罕听到神跟他讲话这个中间的过程，这个是给我们的一个教训。我就想到这个奇异恩典的那首歌哈，John Newton 这样写，多少痛苦白白受，只因未到主恩座前求。有时候我们回头看我们人生，看我们的一些挣扎，我们都觉得好可惜，如果我那个时候早点认识神，如果我那个时候早点向神来祈求的话，可能我就不要受这么多的苦了。这个我想是从亚伯拉罕的角度，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故事所要告诉我们的。好，我们再继续看，我们今天大部分的时间要来看从夏甲的一个角度来看这整个故事的发展。好，我们再看十四节到十六节啊。亚伯拉罕清早起来，拿了一袋拿了饼和一袋水给了夏甲，搭在他的肩上，又把孩子交给他，打发他走。夏甲就走了，在别示巴的旷野走了，迷了路，皮带的水用尽了，夏甲就把孩子撇在小树底下，自己走开，越有一箭之远，相对而坐，说我不忍见儿子死，就相对而坐，放声大哭。放声大哭，这个就是夏甲的处境。我们再回头来看哈，就回到我一开始的一个问题，我们有时候觉得夏甲好像是一个边缘人哈，在边缘的，不是在这个主角哈。你看他的边缘人呢，他的出身不好，生下就为奴，这也不能怪他，对不对？他的际遇不好，他得不到撒拉他的主人的欢心，好像错好像也不在他的做啊啊，因为老板不喜欢你嘛，那你有什么办法呢？好像我们都很容易的为夏甲打抱不平。但是我们要仔细看哈，一个事情其实有很多的一个层面啊。我们有时候习惯的容易在这个弱者的角度来替弱者想啊，其实一个事情都有很多的层面啊。我也想到哦，这个简春安在这个老师在礼拜六讲的哈，说家暴的问题的时候啊哈，他们研究的说家暴其实在家暴之后常常是被暴力侵犯那个人呢哈，在言语上占了便宜啊，所以好像其实都有是有非的哈。那同样的，我们来看看，仔细来看看夏甲，其实他也有他个人的问题哈。因为我们再回到前面，就看到在十六章的第四节呢，就讲到啊，夏甲见自己有孕，就小看他的祖母啊。其实撒拉对他不好的原因呢，因为他怀了亚伯拉罕的儿子呢，就小看他的主人啊，所以他自己也有错的哈。然后在二十一章的这件事情上呢，我们也看到在这个第九节，我们刚才念的哈，夏甲给亚伯拉罕所生的儿子嬉笑，你知道这个是很不体统的事情哈。 这个亚伯拉罕给以撒来办这个丰盛的宴席，办一个酒席，亲朋好友来了，他呢在这个大家的面前呢就来数落这个以撒啊，我们不知道他数落什么，但这个嬉笑是很轻慢的，来一个笑容哈 啊，所以我们也可以说哈，这个基本上是一个典型的小人得志的心态和小人得志的表现。所以我们不能说这个夏甲不能一味的在我们心态扮演一个受难者的角色，而自己不负不反省一下自己要负的责任。好，同样的很多的事情我们都可以想，我们也想到其实在这个同性恋的这个议题上面哈，我们也不需要一直为这个同性恋的人来，他们说我们是一个被害者哈，其实他被害者他们中间也有很多要自我检讨一个部分哈。事情是一个有非常多的层面的，然后我们来再看一下哈，我们刚才念的哈，亚伯拉罕拿了饼和一袋水给了夏甲，搭在他的肩上，又把孩子交给他。亚伯拉罕很为难，啊，他原来是很忧愁的，他现在神跟他讲要做什么事情了，他就很顺服的去做了。但是我们看圣经上这样子的描写哈，我想亚伯拉罕他是花了很多心思在想这件事情的，所以他一大早起来拿了饼和一袋水给了夏甲搭在他的肩上。你可不可以想到亚伯拉罕的那个关心，他那个细腻，把这个饼给他，把那个水带给他在身上，他竟想了很久，这个饼要做多大，要弄几个饼，这个水要用多少，我猜一定是不少的哈，一定是夏甲他可以承担的一个最大的一个限度，他是很用心的想说，你要离开我，你一路上好走平安，我把这些东西那都已经给你了。但是呢夏甲没走多久就迷了路了，人算不如天算，人在花了多少时间计划，在想了多少，但是事情就是这样子的发生。我也在讲讲夏甲这个路并不是这么难走的，因为我们刚等一下读完了，你知道夏甲后来平安的这条路走过了平安的哈，他这个唯一的困难的地方，他就是那个水没有了，他那时候拿到水之后就平安的就走了，所以夏甲其实有平安走这一长路的机会，但是呢人的作为是不可靠，亚伯拉罕的细心到后来还是没有用。我们在这边也可以看出来呢，人的尽头是一个神的起头。圣经上用很详细动人的词句描写了哈，我们刚才读了哈，水是用尽了，夏甲把孩子撇在小树底下，一个小树，说不定找不到大树就找到一个小树，走开约有一箭之远，他又不忍心在他孩子旁边，他就走开了，一箭之远，我不知道以前弓箭射的有多远哈，一箭之远我猜一定是从这边，说不定到我们 parking lot 的哈，可能看都看不是很清楚了哈，相当的一段距离，相对而坐，我不忍见儿子死。一个妈妈到这个时候她的心是多么的痛，她放声大哭。有时候觉得我们不要把我们的印象就把圣经这样子忽略读了哈，其实撒拉这个夏甲一点都不是边缘人，圣经用这么详细的话语来描写夏甲的这个困境，有时候连我们读到了都心有不忍，所以我们不能说夏甲在圣经里面是一个边缘人，他的死活是没有人关心的。但是我们可以知道夏甲的路现在已经走到了尽头，他能够做的他能够想的他都已经试过了，他现在除了放声大哭之外，他只有等待着死亡， 有时候我们不要再讲下甲，有时候我们跟下甲也很像哈。有时候我们一帆风顺的时候，就不可一世的高言大志，好像没有任何的事情可以难到我们，就好像下甲在那边嬉笑，在亲朋好友的面前嘲笑亚伯拉罕那个第二个儿子。这些高言大志、这种心态骄傲的人，他们是听不到神的话的。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一节这样子讲，你们哀哭的人有福了，因为你们将要嬉笑。下甲在二十一章九节他嬉笑，但是他从他自己的心态里边骄傲感所产生的嬉笑带来给他的灾祸。他现在哀哭，只有在那个哀哭，只有他放弃了他自己对自我的依靠的时候，那个时候神的使者出现了，神把他带出来了。人的尽头就是神的开头。我们再来看十七节到二十节，神听见童子的声音，神的使者从天上呼叫夏甲说，夏甲，你为何这样呢？不要害怕，神已经听见童子的声音了，起来把童子抱在怀中，我必使他的后裔成为大国。神使夏甲眼睛明亮，他就看见一口井，便去将皮带盛满了水给童子喝。神保佑童子，他就见长住在旷野，成为弓箭手。这一段话我们分成几点来看哈。第一点，在一个困境的孤独里边，其实我们常常想到世界上好像只有我一个人了，但是不见得，不见得只有我们自己一个人。夏甲在那边放声大哭哦，他哭哭了好大的声音，什么声音他都听不见了，他只听到他自己的哭声。他听不到什么声音呢？他其实他听不到他自己儿子的声音。我们为什么知道他的儿子有声音呢？因为在十七节这样子讲哈，神已经听见童子的声音了，你知道吗？神不但听到了夏甲的哭声，神也在这边提醒说，夏甲，我已经听到你的儿子以实玛利的声音了。夏甲以为我没有办法了，我的儿子也没办法了，所以他就开始哭，拼命的哭，哭到世界上所有的声音他能够听到的就是他自己的哭声。但是神的眼目是一直没有离开以实玛利的。为什么？因为十三节讲得非常清楚啊，因为以实玛利是亚伯拉罕所生的，亚伯拉罕的后裔是要成为一个大国的。十八节就讲哈，我必使他的后裔成为大国，这个也是神要向夏甲所提醒的。我们同样的哈，我们有时候在一个困境的时候，我们觉得世界上只有我一个人，没有人能够了解我，我向神哭求，但是我没有想到其实旁边很多跟我们同样遭遇的人，很多关心我们的人。所以我们要来团契，所以我们来教会，所以我们要来祷告会，我们能够彼此带到彼此的关心，是一个属灵的一个大家庭。第二点呢，我们可以看到的是放弃不是一个选择。其实啊，以实玛利的出生就是因为亚伯拉罕和撒拉的小信，这个我们都非常清楚，在十六章讲的哈。但是我们看到呢，神的应许不因为人的软弱和失败被限制住了，神要夏甲不要放弃做母亲的责任。为什么呢？我们在这边看到十八节，起来把童子抱在怀中。撒拉在那边把小孩放到好远的地方哦，他走了，他忍不住看到他的儿子死掉，渴死了， 饿死了，他忍不住，他实在是忍不住，嗯，不要。但是神叫你走过去，把小孩抱在怀里边。夏甲不敢抱他的孩子，因为那个时候他已经完全绝望了。他抱他的儿子，但是他不能给他儿子保护，不能给他的儿子安慰。但是神要夏甲不要放弃做母亲的责任，神要夏甲知道抱孩子的是夏甲，但是真正能给孩子保护的不是你夏甲，而是神。我们可以在这边看到神的细腻和神的信实吗？神的信实不是他下一个命令就让我们张开嘴巴吃饱了，神是非常非常的细腻。神是在这边告诉夏甲说，你不要放弃，你不要放弃做母亲的责任。同样的，今天我们在婚姻上，我们在工作上，放弃永远不是我们的一个选择啊。又是礼拜五的讲到这个婚姻的问题啊，其中有一个我觉得非常好啊，绝对不要讲离婚。离婚在我们的字典上根本就是没有的啊，因为婚姻是神所设立的，放弃绝对不是我们的一个选择。好，然后我们来看一看哈，十九节讲说夏甲的眼睛明亮了。我们看看为什么夏甲的眼睛会明亮呢？我就想到很可能是十八节讲，我必使他的后裔成为大国。夏甲听到我必使他的后裔成为大国之后，他的眼睛就明亮了。为什么呢？我在想啊，他的后裔这句话对夏甲来讲不是一个很陌生的一个名词啊。我们再翻到前面一点点，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哈，在创世纪的十九章九到十一节，我念给大家听。这个是夏甲前一次遇到了神的一个记载哈。耶和华的使者对他说，你回到你祖母那里去，伏在他的手下，又说，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甚至不可胜数。如今你怀孕生一个儿子，你可以起名叫他以斯玛利，因为耶和华听见你的苦情。其实以斯玛利的名字都是神给他取的，所以夏甲其实对那句话非常的清楚，以斯玛利那个就是后裔，就是神答应给他的后裔。夏甲以前听过神的话，夏甲也知道神给他的应许，但是呢忘了，过了几年以后他忘了。其实我们也是一样啊，我们有时候听一个道好感动，说我们受洗的时候真是完全的心打开奉献给神，神就是我们一辈子的良伴，与神同行。过一阵之后我们就忘了，一直忘了，一直到有一天有一句话又让我们提醒到回来。哦，那句话其实我老早知道，我老早听过，可是我从来没有想到跟我有什么关系的。这个就是夏甲明亮的原因，神来提醒他神以前跟他说的话。然后呢，我们有一天看到人是一个容易忘记神恩典的人。那我们在这个创世纪十六章啊，我们再往下看一点点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哈，夏甲在那一次称与他说话的耶和华为看顾人的神，因而他说，在这里我也看见那看顾我的吗？夏甲其实对神的认识是蛮清楚的啊，他知道那个神，他给神取了个名字叫做看顾人的神。 他在好处的时候，他在一帆风顺的时候，他不觉得神在看顾他。他碰到难处的时候，他就忘记了，他就忘记神以前跟他讲，我会看顾你。所以我们要常常提醒我们，困境逆境神都是看顾我们的人。诗篇讲说，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弟兄姐妹，我们的眼睛什么时候才能够明亮？当我们想起神的话来，当我们把以前我们用知识来读神的话，变成我们今天完完全全我们自己亲身体验的时候，我们的眼睛就明亮起来。夏甲以前认为那看顾人的神与他的相遇只是一个巧合，他不把神的应许当成认真。但是神不会因为人的失信，神把他的应许落空了。问题是我们什么时候愿意放下我们自己。夏甲的眼睛明亮了，他看到一口井，他的问题就解决了。看到一口井，那个井应该是神的预备。我在想，那口井在那边一定已经很久了，但是为什么夏甲看不见呢？那个井我想一定不是神在那边变魔术啊，一下就变出来了。那个井到底是谁挖的？我想当时挖井要解决的也是一个口渴的问题，但是那口井挖的时候解决的不是夏甲的口渴的问题。这个井不是为夏甲挖的，但是是谁使那个井在那边呢？谁使夏甲在那个时候就走到那口井旁边呢？圣经上讲十九节说，神使夏甲的眼睛明亮。是神，我们的神是信实的神，是有恩典的神，是有预备的神，是开导我们走我们人生道路的人神。对我们的基督徒来讲，世界上没有一件事情是偶然的，神的预备在困境在逆境都是带领我们的神，都是为我们预备的神。最后我们来看，神是有一个很久忍耐又有恩慈的神。我们看二十节，神保佑童子，他就见长，住在旷野，成为弓箭手。神保佑童子，他就见长。我想经过这次以后，夏甲就知道以斯玛利能够长大不是他的手背可以完全做得到的，是神保佑以斯玛利。以斯玛利是怎么样的人呢？这边讲说成为一个弓箭手，他是住在旷野。好，其实在创世纪前面我们又翻到16章12节有这样子的形容，他的为人必像野驴，他的手要攻打人，人的手也要攻打他。一个像野驴的人啊，这种人是很难跟人家相处的啊，也难以在社会上生存，难怪他要在旷野里长大。但是我们知道哈，以斯玛利后来的确成为了一个大国哈。其实我们今天的中东的战争大部分也是以斯玛利后裔的找出来的麻烦啊。但是我们看到神的应许来了之后，神就带领以斯玛利渐渐的长大。神是有很久忍耐又有恩慈的神。如果你我有这种儿子的话，我们想我们都头痛的要命了，最好是早点赶出家门啊！但是神把他的带大了。最后我们在想，我们今天把这段的经文都看了，我们也思想过，我们也做了很多的分析。那我们来想，神怎么样来处理一件很困难的事情？亚伯拉罕很困难，撒拉心里也很不高兴， 也知道把家里边弄得乌烟瘴气的啊。那夏甲更是悲惨，他要怎么办？但是我们仔细这样子看过之后，我们有一些结论。第一个结论呢，问题是人的罪，撒拉软弱了，撒拉不要再想说我要把他这个以撒玛利和我的使女赶出去。其实这件事情一开始就是撒拉的主意。亚伯拉罕呢也很忧愁，亚伯拉罕也要怪他，他是一个家里边属灵的领袖，他在夏甲，在这个撒拉要把夏甲给他让他生儿子这件事情上面，他应该仔细的想一想，他应该去求问神啊。刚才我们说多少痛苦白白受，都因为到主恩做前求。我们在那边看到亚伯拉罕在那边没有求问神啊，他就这样子做了，所以这个也是亚伯拉罕的不对。至于夏甲呢，更不必说了啊。夏甲是一个，我们刚才说是一个非常骄傲的人哈，是一个小人得志，在这个祖母面前骄傲的一个人。我们看到的一片的都是人的罪，人的软弱，但是我们看到的呢，解决问题的是神。当我们人遇到了困难的选择的时候，是神给我们了一个出路，是神给我们了一个答案。人的失败和神的信实是我们在这个故事里边可以看到的。但是我想有些弟兄姐妹可以跟我讲，我们看圣经很容易啊，我们知道夏甲这件事情到后来是一个 happy ending 啊，是一个圆满的一个结束。可是我今天在难处里面，我看不到一个什么解决的方法，我不知道神要跟我讲什么话，到底神要怎么样带我呢？你跟我讲我应该怎么办呢？我只能跟弟兄姐妹讲说，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办。神给你的功课是神给你的功课，我不知道。我在这边的心情有点像保罗，记得在罗马书经过前面十一章非常深入的分析福音和救恩，然后在十一章的最后，保罗用一段话来总结他对救恩分析后面的结论，大家可能都非常熟，我就念给大家听哈。罗马书十一章三十三节到三十六节，深哉神的丰富和智慧，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模式呢？谁是先给了他，使他后来偿还呢？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这个就是我想我今天给弟兄姐妹的结论和答案。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一而再再而三的我们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主啊，我们的软弱，我们的失败，主啊，但是我们看到的，主啊，却是你的信实，你的恩典，主啊，你的温柔，你的细致，主啊，愿意你今天也来开启我们的眼睛，主啊，让我们的知识成为我们的经历，主啊，让我们看到你给我们丰富的预备，主啊，今天我们不是做你的模式，今天我们不是要为你来判断什么，主啊，我们今天在你面前恭敬的仰望等候，主啊，你给我们所带来的救赎和救恩，这样子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